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前面一系列的谈到有关内在医治的事情，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有关这个性的犯罪和内在医治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也要继续的来谈到性的犯罪。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三方面的性的犯罪，第一方面就是意念上的淫乱，也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凡是看见妇女就与她就动了淫念的，那么这就是犯奸淫了。那么第二种就是婚前或者是婚后所发生的不正常的性关系，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邪情与淫乱。第三方面，我们也曾经提到与血缘有关系的人发生性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乱伦。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三方面，这样子的犯罪怎么样子来从这个当中得到内在医治，怎么样子帮助有这样子的人能够得到内在医治。今天我们也继续要谈到几方面。第一就是施暴者的性犯罪。什么叫做施暴者？所谓施暴，施就是施行暴力，也就是用不正当的工具或者是方法来迫使性的伴侣使其痛苦的一种性行为。你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啊，越来越多扭曲的人。在早期的社会，可能我们听到一个人去强暴、去强奸别人，那么人人喊打，只要知道的话，可能不等送到法庭，这个人早就被邻居打得半死了。但是今天，这种的所谓施暴的性犯罪，不单单是那些去强奸别人的人，也包括甚至有一些是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来虐待自己的妻子。特别在整个的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多所谓的一些色情的影片、录影带、 A 片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教导人怎么样用一些虐待的方式来使得自己得到快乐。这一种虐待据说很多时候是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对方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或者是性的虐待他，使得自己得到满足。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你去探讨很多这样子的问题的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有些人受到的伤害太剧烈了，以至于当他长大之后，他就用不正常的方式要来同样的去对待那些他自己最亲密的人。因此这个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习惯用一些血气的方式来教导孩子，特别是在鞭打孩子的时候，有的是把孩子绑起来打，有的时候一面用自己的手来打他，还跟他说我是爱你所以我才打你。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杖打孩子，要管教孩子，可是我们记得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来打孩子。因为当你用手来打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幼小的印象当中，这个手就是刑罚。我们要让他记得我们的手是来拥抱他，是来爱抚他的，不是拿来责打的。所以如果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需要有责打的工具，而且 我们千万不要在自己的怒气盛怒之下来管教孩子，要用一个说理或者是在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情况来管教孩子。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都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原则来教导孩子，就会减少许许多多那些在童年当中受到父母亲不正常的这种管教所造成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往往就是造成社会非常大问题的人。有一个姐妹，在她结婚之后，她的丈夫就开始有女朋友。那么经过辅导协谈，发现原因是这个姐妹她经常用性来当作武器，拒绝她丈夫的需要。所以她丈夫就觉得我的太太拒绝我的需要，所以她出去找乐子，而且她觉得她做的非常有道理。可是妻子也很难过，她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子，但是她就不知觉的表现出来的很厌恶她的先生，并且她拒绝她先生的需求。后来经过这个辅导之后，神光照她，让她看见原来在她幼年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无意当中看见父母亲正在行房，而当时候他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他就跑过去很兴奋的好像是要跟父母亲睡觉。那么父母亲看到这种情况脸色大变，就立刻的严厉的斥责他，打击他，这就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冲击。因此就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的记忆，使得他用性来作为武器去拒绝他自己所爱的人，甚至造成他怕和先生太亲密太恩爱，会使得先生拒绝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这样子的伤害，你看就带来了非常大的婚姻的问题。因此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带他先来寻找他成长过程当中那个根源是什么。通常这些施暴者用暴力性虐待来得到满足的人，他一定这个根源是跟他的成长过程童年时代很有关系。那么找到了这个根源之后呢，就要去处理这个根源，也就是说需要饶恕这个造成他有这个问题的人，如果是父母亲或者是伤害他的那个人，要帮助他先来饶恕这样的人，然后接着为他来祷告，求主来医治他过去所受伤害的记忆，并且来帮助他来求神饶恕他自己，接着求神来医治当时候他施行这个暴力的那种情景，那些的记忆，带他进入那个记忆的情景的过程当中，求神的灵来帮助他医治他，并且要奉主的名要来断开他跟这个施暴者心灵上的结合。这样子的一种的辅导跟医治，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来帮助这一个人，或者是自己借着刚才所说的这些步骤来处理他跟神的关系，处理他跟这一个罪恶的关系，那么慢慢的让他能够恢复正常，能够重新建立起一个与神的关系。接着我们继续来谈到另外一个在今天这个社会也非常普遍发生的一种性犯罪，也就是看一些色情的书刊还有影碟。今天在这个社会，电视、媒体、杂志、网络、书刊 色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泛滥。在美国，据说教会的牧师有将近30%的比例曾经在这个网络的色情当中挣扎过。换句话说，有将近1/3的美国牧师都受到这个所谓的网络色情的影响而挣扎在其中。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在今天的社会，那些不信神的人当中，这个问题更是严重。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社会，这种盗版的录像带或者是一些的光碟也是非常的普遍。据说曾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的所谓的写真集被暴露出来，几乎全台湾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轰动，那么就影响很多的人去买这个盗版的来看。而这样子的一个光碟也输送到中国的许多的城市里面去，许多的人也抢着去来购买看。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也很流行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女子，她在自己的网络上面来公布自己的性爱日记，所以很多的人去这一个网站看她的性爱日记。那么这弟兄姐妹，这种现象就反映出来，过去要去发生性关系，犯这些性的犯罪还不容易去做到，可是今天网络的发展、影碟的发展、电视媒体的发展，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但是他却坐在电脑面前就犯了这个性的犯罪。那么这些的黄色书刊、网络的色情有什么影响呢？到底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力量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他因为杀害一个5岁的小男孩而被警察抓到。那么警察在审问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为什么把一个5岁的男孩杀掉呢？为什么一个大男生去杀一个小男生呢？原来这一个男子是在跟这一个5岁的小男孩强迫他发生性关系之后，然后就把他杀掉。原来根据警方的审问才了解到，这一个青年男子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常常看到一些的色情的书刊，甚至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有关那种所谓的恋童癖，也就是专门对同性的男孩施行这个性的关系这样子的一种影片跟这种的色情的网络。所以这些的影像在他的思想里面就驱使他，造成一个结果，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他常常去找这些的男孩子，找这些小男孩，强迫他们去发生关系。很多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些钱，然后就跟他们发生关系。但是直到那一天他跟这个男孩发生关系之后把他杀掉，警察把他抓到，他过去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才终于的暴露出来。诸如此类的事情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多的，并不是少数的一两个例子。也许这种跟男孩子发生性的关系还比较在中国的社会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与同性的女孩，这也是另外一个今天社会的问题。很多这些不正常的网络影碟所宣传的，都造成今天很多的人因为看了这些的影碟，看了这些的录像带，而影响到他对性的那种认知，就造成了很多这种因为黄色色情录影带或者说网络的色情 所带来不幸的悲剧。因此，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一种的性犯罪，我们仍然要先来找出这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要先去寻根，找出他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来帮助他饶恕，是不是在他童年的时代也曾经受到伤害呢？是不是他今天之所以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性的这种暴力倾向，是受到自己家里面亲密的人来伤害他，那么就要找出来，然后要请求神来赦免他，并且也来赦免这一个伤害他的人。那么接着我们要帮助他来做认罪的祷告，为着阅读黄色书刊、影碟、色情的网络，彻底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不单单是悔改，并且要求神来帮助他，特别是这些的影碟、色情的影片，那个已经在他的思想里面造成的那种影响、记忆的影响，要求神断开这些的影响，把这些的影响、记忆从他的思想里面完全的拿去。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我要再说，很多时候这样子的人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者来持续的帮助他来对付这种淫乱的思想。那么最后也要要求他把家里面的这些黄色的书刊、色情的影片通通的把它烧毁，并且不再去看这些的影片和书刊。最后我们要谈到一种性的犯罪，也是非常普遍发生在青少年当中的，就是手淫。什么叫做手淫呢？手淫就是借着用手来压迫自己的性器官，以求得快感的一种行为。在我们中国社会，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过去都是不谈的，在教会里面更是不会去讲这些事情，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很多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碰到这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去找外面的书刊，去找外面的人去问，而往往所问到的都是一些不正确甚至是一些扭曲的思想观念。所以今天的教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服侍主的人更是需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如果青少年在一个气氛比较紧张的家庭当中，或者是父母亲管制比较严格的当中，他往往会产生一种悖逆的心，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性的需要，所以很容易他就用自己来发泄自己的性的需要，以至于来解除从家庭所得到的这些的压力。如果经常的情不自禁的反复的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就构成了所谓的手淫的淫乱，这一种已经变成是一种手淫的习惯，它其实是不会因为结婚了之后而停止的，因为基本上在这个手淫的背后，它是依靠自己依靠手淫的方式来解决他心中的问题，他并不是来依靠神，所以基本上这也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在利未记15章16节，还有生命记23章第10节，就要告诉我们有关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手淫是在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很普遍所发生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处理它呢？如果青少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它只是一时性的，或者是一种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它也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意念上面所营的一个对象。换句话说，当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纯粹是性的需要的一种发泄。那么我们应当要帮助他，让他学习把他的思想来更多的放在神的身上，或者帮助这些青少年多去参加一些课外的活动，打球啦，或者是运动啦，这一些的方式使得他能够疏导他把自己的思想意念都放在自己成长过程性的需要上面。但是如果这样子的手淫已经变成是一种捆绑，我们就需要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这一个内在医治的祷告。怎么样做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先带领他来认罪，要他看见基本上这一个是一个罪，因为是依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性的需要，并没有来依靠神。所以当他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求神的饶恕，然后为他做释放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饶恕我一再的手淫的罪行，我奉主的名要来释放你，就是指的身体，不再做这个事情，不再被手淫的习惯捆绑，奉主的名破除因为借手淫所得到的这种假的平安，奉主的名要来去除一切手淫所带给我的经验和记忆。这是一个参考的祷告内容。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记得，除非你完全的已经脱离了这个捆绑，否则我们就要继续不断的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的学习来依靠神做释放的祷告。那么更重要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意念来的时候呢，怎么去处理它？我们很重要的，一有这样子的意念来临，就要立刻的学习把我们的思想来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忽略这个欲望，去做别的事情，去运动，去跑步，去做其他有兴趣的事情。那更积极的，有这意念来的时候，立刻把思想来转到神的话语。所以如果能够有几句几节跟这个方面有关系的经节背起来，以至于让圣灵可以随时随刻在我们的思想的层面来帮助我们打这一场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到这些性的犯罪，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仍然有这样子的罪，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如果我们周遭有这样子的人，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靠着主把他们从这些的罪恶当中释放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所谈到的是性犯罪与内在医治。我们所谈到是有关几方面的性犯罪。第一方面就是施暴者的性犯罪。什么是施暴者呢？就是强迫别人与他发生邪情淫乱这些的性关系的人。第二个就是读黄色的书刊、色情的网路。在这两方面，我们怎么样子协谈帮助他们呢？我们首先都要来去寻找他们在孩童时代的背景和根源，然后要处理这个根源，并且要求神来医治自己受伤害的记忆。第四，就要奉主的名来断开跟这个施暴者 还有跟这些色情书刊的关系，最后帮助他能够烧毁这一切黄色的书刊，或者是继续的能够处理跟这些施暴者的关系，让他重新建立与神一个健康良好的关系。第三，我们讲到手淫，手淫就是借着用手来压迫自己的性器官，来求得快慰的一种行为。经文是在利未记15章16节、生命记23章10节。处理的方式，第一个步骤是认罪，祈求神的饶恕，并且宣告得释放。第二就是求神来医治，并且能够彻底的断开这一切的捆绑。最后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来忽略这种欲望，并且积极的把思想转到来赞美主，转到神的话语上面，或者是用其他的运动方式等等，来避免这种欲望的试探。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